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啊，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敬拜神，一起在神的面前立志，就像诗歌里面所唱的一样，愿一生一世都跟随主，愿我们完全属于主。今天我们也继续从这个神的话语当中来学习怎么样跟他，怎么样属于他，怎么样跟他有在这个盟约的关系当中继续的认识他，继续的服侍他。好，我们呢就是请大家打开圣经或者跟着屏幕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啊，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啊。我们请就是男生开始，然后交替的我们男女生这样读哈。我们开始，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与我们所立的新约，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子女。谢谢你带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求主在每一天就让我们活的不单是为食物，乃是从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在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在我们这一生永远活的，永远属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希伯来书里面他常常介绍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他是更美的，他在所有的比较当中他都是更美的。从最开始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个儿子是怎么样的儿子呢？接下来他就描述这个儿子的超越之处。这个儿子呢，是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这样一位，他是跟神同等的这样一位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贵为神的本位，贵为神子，但是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常用自己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但是他又洗净了人的罪。他怎么洗净人的罪呢？他洗净人的罪是透过他成为人，甚至取得仆人的样式，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圣经接下来就讲，希伯来书就讲，他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既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这位主耶稣基督跟众先知相比，他是一个更美的启示。然后他又在讲，他是一个更美的祭司，他也是更美的仆人。我们一张张看下来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在第八章的前半部分，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位更美的祭司。因为人间的祭司他自己是有罪的，他为自己的罪献祭，同时为百姓的罪献祭，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耶稣是没有罪的。耶稣人间的祭司是多次的献祭，一次一次献祭，但是耶稣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成全了神的律法。所以我们今天呢，再继续的看到，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之下， 他既然是更美的祭司，那他就成全了神的律法，成全了神的这样一个盟约。那这个盟约究竟是什么样的盟约呢？圣经里面讲，他说这是一个新的约，是一个更美的约，而且耶稣基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那我们讲到盟约的时候呢，就常常会想一想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样的约，而且会想一想神在历史当中跟以色列人立过什么样的约。那上个礼拜呢，就是我们夫妻建和我，然后呢还有哥伦比亚的另外两对夫妻，再加上这个北卡一个教会呢，十多对夫妻，我们就一起参加了一个夫妻的恩爱夫妻营。所以呢非常感谢大家我们的祷告，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那我们在这个夫妻营当中呢，就有这样一个盟约，这个盟约呢是说夫妻之间互相有这样的一个盟约的交换，然后呢我们在众人面前把它说一次，因为一些技术的故障呢，后来我们说了两次，是因为第一次说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技术上面的故障，所以感谢神我们有机会重新再说这样一次。就是说在这一生中呢，我们将共同度过的每一天，无论顺境或逆境，健康或病痛时，我都会在你身边，珍惜你，保护你，爱你，敬重你，与你分享我一切的快乐与烦忧，永远爱你，至死不渝。你看这是很美的一个盟约，对不对？是自己对对方的一个承诺，也是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的一个见证。那在这个营会当中呢，之前呢我就给大家做过很多的广告啊，所以几乎每个人都收到我这差不多两三封的 email 啊，就是但是个别一些人呢，我就特别去邀请你们了，可能骚扰过你们五六次甚至更多啊，请你们原谅我。我说不定我以后还要再一次骚扰你们。我们下一次的是11月份啊，11月份2号、3号、4号，而且更近一点是在北卡的 Charlotte。所以呢，如果再一次来邀请你们的话，请你们来就是好好的考虑。不过呢，我本来是非常内疚的，常常就是跟你们这样去邀请。我希望呢，我们教会所有的夫妻都参加这样一个恩爱夫妻营。完了之后呢，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跟进的时间，彼此更多的夫妻更多的恩爱，然后呢也去鼓励其他的夫妻可以恩爱，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就是属于神。因为神说我们荣耀他的时候是怎样，他说当人看到你们彼此相爱的心，他们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就是荣耀神与他合一的一个举动。我本来是非常内疚到那边去，但是呢我听到北卡的牧师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之后呢，我就心中就释怀了。他说你们当中的这些夫妻啊，都是我软硬兼施把你们请过来的。所以我回想一下，我只是跟你们来了这个软软的两三次或者五六次，所以呢我这个内疚的心呢可以稍稍的平息一下啊。但是在这个盟约当中呢哈，就让我们再一次思考啊，神跟我们之间也是有盟约的。那生意场合他们有生意做伙伴，他们签合同的，对不对？在家里夫妻结婚的时候有盟约的，说不定丈夫妻子之间在某一些事情上面还达成就是达成和解的。然后呢在这个父母和子女之间呢，说不定还签什么样的，就是说有一些共识的。比较明显的是当你这个孩子长大他想要一个手机的时候，那你说这个手机给你是要有正当的用途的而且呢是要比如说你跟他签一些的条款爸爸妈妈给你的信一定要回哦，如果不回的话会怎样，那可能如果你可以的话可能都还要写到那个合约里面。但是我们想想这个生活当中各个层面呢，有很多不同的约定，不同的这些合约或者是盟约。那圣经里面究竟是怎么说的呢？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呢当中呢，他说这是我们另立的新约。那么这个旧约是什么呢？那旧约呢，他这里特别讲到是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立的约。所以就是说领着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这里面所提到的旧约当中的其中一个。但是神其实在圣经里面跟不同的人都立过很多不同的约。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约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啊。第一个，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1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给谁啊？ 亚当和夏娃，对不对？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一个约。这个约呢，就是单方面的一个赐福。我要赐，神说我要赐福给你们，赐福给你们什么呢？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行动的活物。也就是说，神给他们一个使命，神给他们一个祝福，也给他们一个使命，也给他们一个应许。他们要成为这个管理的管理者，他们要成为这个统治者，成为这个蒙福者，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约定。那这个约定呢，是犯罪之前的一个约定。那所有其他的旧，所有其他的约定，所有其他的盟约都是在犯罪之后的。那我们看到犯罪之后的第一个约是什么？犯罪之后的第一个约，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中间我省掉两节哈，到第二十四节的时候，于是把他们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这个约呢，是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对人也是，对神也是。我们先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代价，就是人被赶出去了，对不对？人被从哪里赶出去？不是从伊甸园里面赶出去。在伊甸园，在犯罪之前，亚当和夏娃是常常与神同在的，神的声音来，他们非常高兴的去迎接，他们非常高兴跟神每天都有这样的沟通，非常的高兴。但是犯罪之后，他们听见耶和华在园中行走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害怕了，他们躲藏了。这是人类犯罪之后的起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对于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和损失，被赶出去。在神真正把他们赶到伊甸园之前，其实他们自己的心早就被赶出去了，他们的罪已经把他们赶出去了。当神来到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说我不愿意跟神同在，我不敢再跟神同在，我很害怕他了，跟以前的亲密无间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犯罪之后，他们已经自己把自己赶出去了，现在神也把他们赶出去了。但是神赶出去，神也付了很大的代价，你知道吗？神付的代价就在这里，赶出去的时候还给他好吃的好穿的，而且这个穿的是付出代价来的。绝大部分解经学家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们都说这个皮子是神杀了牲畜之后流了血，用那个血献祭之后拿下的皮子。所以从这里，神是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血是什么的血呢？这个血是当时神所用的动物的血，但是这个血是预表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神在这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是犯罪之后神跟人的一个约。也就是说，神要用这些牛羊这些动物的血所预表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这是犯罪之后的一个盟约。给他们穿，表示神要透过耶稣基督原谅亚当和夏娃，神要透过耶稣基督原谅你和我这些亚当和夏娃的后裔，这些亚当和夏娃在罪里面所生的罪人。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而流，但在耶稣基督到来之前，神有一个预表，这个预表就是他杀了牲畜，放他们的血，让他们的血成为祭物。这样是这样一个盟约。再到后来，你知道他跟挪亚也立的约，这个约是什么呢？神说我却要与你，就是挪亚哈，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这样一个约。所以在第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呢，就说我要给你立这个跟挪亚立这样的约。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呢，就讲得更加的清楚，究竟是什么约呢？这个约是神对他们的一个保护。神说我不要再用洪水来灭绝这地了，为了这样呢，就开始有一个记号。 如果说最开始那个前面的那个盟约的记号是神所杀的牲畜的话，那么现在给的一个记号呢，是放在云彩当中，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看到，我们常常都可以看到的。所以下一次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看到彩虹的话，请你想一想，这是神立约的一个记号，这是神立约的一个记号。感谢神常常用这个雨后的彩虹来提醒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约定。神的约定并没有留在这个地方，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神就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在这第十五章在第十七章的时候，有这个约定呢就写得越来越清楚。他做了什么样的约定呢？在第十五章的时候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这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约呢又一次的祝福，又一次的应许，又一次的记号。这个记号呢对神来说是非常惨重的一个记号。是什么记号呢？他是把那个烟和这些从火把从肉块当中经过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如果是看很多武侠小说的话，你大概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有时候这个武侠小说当中，他们常常就记载的，他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拿一块砖头，他这个武功很高强，就把这砖头哗一掌就劈开，或者是拿一个什么其他东西就把它劈开，然后说什么话？说的话就是，如果谁毁约或者干什么的话，就视如此砖，就是说，如果你就是如果谁破坏了这个约定，我们这两个人或者两方有这样一个约定完了，大家都遵守了哈，如果不遵守呢，就像今天这块砖头一样，就要被杀掉，或者是要被牺牲。那么神说的类似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什么呢？神说，如果我不遵守这个约定的话，我就像这些肉被切开一样，这些就代表我好像就是从那个肉块当中切开一样。也就是说，神有这样的心意，他要坚守他的约定，这是他的一个盟约。如果他不守约的话，他自己要被伤害，他甚至有这样的决心，还有这样的爱心。同时他也给了我们一些其他的记号。他对亚伯拉罕说呢，你守这个约，这个约是有记号的，这个成为你们立约的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呢？这个证据是一个割礼的证据。也就是说，他让亚伯拉罕开始在他们家里面所有的男丁让他们把包皮割掉，这成为一个证据。所以后来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以至于如果条件许可的时候，比如说在旷野当中条件是不太许可的，所以他们达到很大的后面又有一次全很大范围的一次割礼。但如果条件许可的话，一般是在第八天给男孩子行割礼。那么这是这样的一个约定。所以这就来到出埃及的时候，这个神所讲的这个旧约的状况。在埃及出来的时候，神就给他们立了一个带领人，就是摩西。摩西把他们带领出来的时候，神又反反复复透过摩西跟以色列人来立约。当然最立约最典型的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就是摩西十诫。十诫里面讲到什么样的总结来讲呢，很快来讲呢，就是说除了耶和华以外不能再有别的神，也不能为自己树立什么样的偶像。第三个呢，要这个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个呢，要就是守这个安息日。然后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那么这个好像是这个约定，你看前面四个好像就说，哎，神和人之间应该有一个全新这个的关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其他的神。后面六个呢，就讲到人和人之间的一些约定，神觉得这样是对你最好， 这样对你和我的保护是最好的，是给大家最大的祝福的。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盟约的状态。在这样一个盟约当中呢，神说什么呢？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让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那么再到后面又有更多的一些交代，也不断的一些重述，不断的一些坚固啊，包括出埃及记，包括这个利未记，包括申命记里面又反反复复的强调啊，这个约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么呢，所有的这些约我们总结起来，我们看一看还有什么样的，后面还有很多一些其他的约定，就除了跟以色列民透过亚伯拉罕，透过以撒，透过雅各约以外，还有一个约定呢，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约，是对他们王位，对他们国位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约，那个呢是跟大卫所约定的。那么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必使你的，神说我必使你，就是大卫，大卫的后裔呢，接续你的位，你必坚固大卫的国。再往后来，他就说这个一直他的国一直稳固在神的面前，永远坚立。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我所看到的就是说一些人对这个约定的一个解读啊，怎么样使这个国位能够永恒呢？那无非就是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大卫不断的，他的后裔不断的往后就是延续，就是所罗门，然后再往后面，再每一个这个国位就一直延续，这个国位就永远没有停止。那这是一种方式，可以让这个约定实现。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在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一位他就一直做王。那当然我们知道是后者，也就是说在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位后裔名叫耶稣基督，那他就一直做王。那这也是这样的一个约定。再到后来呢，我们看到神跟我们之间有一些的约定，这个约定开始慢慢的就讲到我们的心里面去了。因为你看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些约都是预表型的，都是这个外面的，但是神就慢慢的透过这些一直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跟我们心和耳有一个约定。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说，有些人呢是心和耳未受割礼，他们只是身体上面、肉体上面、包皮上面受了割礼，但是他们的心和耳没受割礼的。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表现在他们常常的抗拒圣灵。因为耳朵是来听从的，耳朵没有受割礼的意思表示没有听从的，心没有受割礼的意思表示从心里面不愿意去顺从。那再到后来他甚至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那之前的约定当中呢，神说这是会幕，在这个会幕当中呢，我的荣耀要在你彰显，在那个地方我要与你们同在。但再到后来的时候，神说会幕是什么，神的殿是什么，神的殿就是你们的身体，你们的身体要洁净，你们的身体就是神与你们同在的地方。这是这个新的约定当中所看的。所以我们看了这么多，我们看到这些的特点在哪里？所有这些的盟约都有一些很明显的特点，那这是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也就是说这些盟约无论是神要怎么样去祝福，无论是神要怎么样给他们的平安，都表示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盟约里面陈述了一个关系，一个关系是父神与子民之间的关系，也陈述了一个地位，是一个同在的地位。所以我用几个词来跟大家总结，我用三个词跟大家总结神和人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一个叫做位分，一个叫做职分，一个叫做福分。那么从位分上讲，我们 有了做神儿女的这样一个位分，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父神，这是我们的在神的面前的一个位分，这是这个约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所展现出来的。大家我们刚才看了那么多的约集中在一点，最后一句话常常的出现，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们的子，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或者在会幕当中，在神的殿当中，我要与他们同在。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神是给我们的一个位分，这个位分呢从前是透过割礼，通过生育来在神的家庭当中的，但是现在神说什么呢？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若有人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使他们做神的儿女。那么这个位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同时呢，在刚才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当中也讲到，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么这个位分所带来的是我们有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就像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做的榜样一样，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他很自然的就会效法父亲，效法父亲的作为。甚至耶稣基督自己就讲说，子呢看到父做什么事情他就照着做。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一样，刚才 AB 弟兄也跟我们讲，就是说我们没有选择做不做榜样的这个自由，我们只有选择做好榜样或者坏榜样的这样一个自由。那无论怎么样，我们这个看到这个子女对父母的这样一个心态，他就是很自然的去效法他。那么如果我们作为天父的子女，那我们应该很自然的去效法他。所以这就给我们带来这个位分，时候给我们带来的很自然的一个职分，就是去效法神。神说让我们效法他，效法他的怜悯，效法他的慈爱，效法他。那么与此同来的就是福分，就是神要给我们他同在的这样一个福分。他的同在可以体现在他给我们的祝福，体现在他给我们的安慰，体现在他给我们的管教，体现在很多这样的一个方面。那么作为这个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所有其他的一个特点，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关系上面的一个特点，这些的盟约都给我们一个位分，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做子女的，这个位分所带来的一个职分就是我们来效法神，这个所给我们的福分就是神与我们的同在。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几乎所有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些约都有一个耶稣基督被预表在里面的一个特点。从最开始神杀了动物用血献祭来预表主耶稣基督，到后来神给亚伯拉罕的吩咐，给大卫的，给那些祭司，给摩西，给亚伦，这些人吩咐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要预表耶稣基督的到来。那么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他的血才是真正的实现了神之前的盟约。那么我们在这个盟约之中，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在最近这几天，在最近的这一两个礼拜当中，神就不断的教导我一个功课，我们在这个约定当中究竟要怎么去选择。神已经做了他那一部分，神的那一部分他施恩给我们，神的那一部分他甚至把自己都放在那样危险的一个境地，他没有比他更大的指责去启示，他就指责他自己启示，他就指着他自己说我要祝福你们，这就是我给你们立的约。那么他做了他的这一部分，我们这一部分究竟在哪里？那上个礼拜呢，我有机会去参加这个叫 Maxwell 的这样一个讲座。这个讲座呢对 CIU 的学生来讲是免费的，但是呢这个票价呢对一般的人来讲呢是250块钱，对牧师来讲呢是50块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给牧师这个特价哈，从250块到50块钱的这个特价。 但是呢，神给了我一个更大的特价啊，神透过弟兄姐妹呢，给了我一张免费的票，所以我就去了。非常感谢神，也感谢这位弟兄的爱心啊。那么呢，我就去参加。参加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有感触。这个 John Maxwell 呢，是世界上应该说是最有影响力的在领导力这方面的专家。那么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啊。那这次他跟我们分享只有两个小时时间，他就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几点。他就说，生活要有目的性，要有目的的去生活，要有目的的去生活。那他就讲到很多层面上面的有目的的去生活。其中他提到这五点，他说呢，要有目的性的制定并实施自己的个人成长计划，要有目的性的去管理这些轻重缓急，要优先次序的去处理自己的一些事情，要有目的性的去调整自己的态度心境，要有目的性的去欣赏和答谢，去欣赏别人，去，因为神造的每一个人是有尊贵的，那你要把这个尊贵要欣赏他，要答谢他，要有目的性的去分享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仰。那么呢，感谢神呢哈，我们昨天晚上有在一个机会，就是同工的答谢晚会，虽然我们没有去听他的讲座，但是我们也很自然的就做到了哈希望大家继续的努力，彼此更多的欣赏和感谢，因为神造他跟你我不同啊，他有很多的地方是值得欣赏的，那么你就把那些欣赏的地方就告诉他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荣耀神的一个机会。那么我现在呢，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个 attitude 态度和心境，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这个约定当中，回到我们刚才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这个约定是什么呢？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约定当中，大家试想一下，我的不义已经被涂抹，我的罪愆已经被饶恕和赦免，我的位分已经从原来的罪人变成现在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洗净，在神的面前神称为我是义人，我的位分从一个神家庭以外的人，我们从前死在自己过犯当中的，现在神说我是他的子女。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在神所启示神一定要成全的一个盟约之下的变化。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很自然的一个心态是什么？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应该是很自然的一个行动，来服侍神，来赞美神，来感谢神，来照着神的方法去与弟兄姐妹沟通。可是我们的罪性却不是这样，我们的罪性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的态度常常是因人而异的，因环境而异的，这就是我们的罪性。我们如果在这个盟约之下，我们应该是持守神的坚定，去喜乐，去感谢。但是我们的罪性呢，却常常知道我们走冤枉路。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叫 Maxwell 呢，就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这个态度啊，我们的心境呢，在神的大能之下，在神的盟约之下，在神的圣灵当中，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自己有目的性的去选择的。我可以选择一个喜乐的态度，我可以选择一个喜乐的心境。他说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目的性的去做。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他们家的孩子有时候呢就有点闹一些脾气啊。那么他后来的举动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家其他的成员都选择了喜乐的生活，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来加入我们的话啊，请你去选择，你现在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给你一点安静的时间，等到你选择好了， 再出来跟我们团聚。如果你要吃要喝，我们从门缝里面从打开门可以给你。如果你其他的一些基本的需求，我们可以给你。但是只等到你的态度转变的时候呢，你才出来加入我们这个家庭。因为我们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已经选择好了这个盟约，已经选择好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情。后来有人也采访他，让他更加的确信这个态度这个心境是可以在神的面前，是可以在圣灵的面前去选择的。别人采访他和他的太太的时候说什么呢？别人就问了他，就说嘿，是不是你让你的太太很喜乐高兴？然后他就问，就说是不是 John Maxwell 让他的太太很喜乐和高兴？那作为丈夫的话，当然很希望听到一些夸奖的言语啊，是啊，我的丈夫很这个很体贴，丈夫也很爱神，也很爱我，然后在他的亲这个保护和呵护之下，我就很高兴。那他就非常听希望，人的最近都喜欢听到这样的话，对不对？他也很希望听到这样的话。可是他太太说了一些让他这个意味觉得意味深长的话，他太太就是说。我之所以喜乐高兴不是因为他，在我们婚姻的前面几个月我试图那样去想，我试图在寻求他的体贴和温柔，寻求这些，但是效果却是他不能令我高兴。能够令我高兴能够令我快乐的只有我和神，这是我的选择，这是我在神面前的一个盟约，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选择，我让我自己选择高兴和喜乐。那么这是一个新的一个选择，从新的一个选择，也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后来新约里面的描述，他说在旧约当中的一个记号是身体上面受割礼，但是呢心愿里面一个记号是心和耳朵去受割礼。那么耳朵准备好了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去顺服，我们心态准备好了来喜乐的服侍他，这就是我们在新约之下的一个描述。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样的启发呢？就是我之前呢我也听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准备这个答谢晚宴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令我非常的高兴，就是我跟其中的一些弟兄姐妹，我就谢谢他们，我说你们非常的辛苦，不光是这个答谢的晚宴，你们平时的服侍也都是非常的辛苦。但是我听到有几个回答让我欣慰，他说我们服侍神是很喜乐的，服侍神是很喜乐的，感谢神。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我也常常碰到这样的一些状况，让我非常受鼓励的，大家从心里面愿意喜乐的去服侍神，这是让我非常的感动的。我也碰到其他一些例子，大家从心里面愿意去跟弟兄姐妹和好，向他们道歉，并且接受别人的道歉，去原谅他，从心里面去做。我也听到一些例子，就是说嘿，我们还在这个磨合的过程当中，虽然我现在好像做不到，虽然我现在我是想要喜乐，但是我喜乐不起来，我是想要去原谅，但是我好像很难原谅，我是想要去感谢，我是想要去饶恕，但是我好像很难。我也碰到这样的状况，确实很难，靠着肉体很难。耶稣基督说这些事情靠着人，在人不能，在神却能。所以我很欣慰的听到另外一些的弟兄姐妹就讲到，他说嘿，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不想感谢他，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不想原谅他，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不想要向他道歉，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想，但是我选择顺服神，我违背我的肉体，我选择顺服神，我做了神想让我做的事情。感谢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恭喜你，那个不是你违心的做事情，不是你虚假的做事情，而是你在顺服圣灵去做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盟约当中，在这个盟约之前，我们是有过犯的，我们是死在自己的过犯当中的，我们当然，我们的肉体当然不愿意去感谢别人，我们的肉体当然不愿意去爱别人，我们的肉体当然 不愿意去忠心，我们的肉体当然不愿意去原谅，不愿意去饶恕，但是神跟你是有盟约的。在这个盟约当中，神给你一个新的位分，我们不再是这个过犯悖逆之子了，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不再死在过犯当中了，我们如今耶稣基督宝血遮盖我们一切，我们有新的位分了。我们不再是悖逆之子，我们不再是黑暗之子，我们现在是光明之子，我们是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在神的面前，在这个神说他是父神，我们是子民的这个盟约之下，神说他要与我们同在的这个盟约之下，活出他所期待的，活出他所要让我们的一个场景。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高兴，看到我自己的孩子他们选择一个很喜乐的服饰。大家也许看不见在地上是什么东西啊，但是这个姥姥姥爷在后院辛辛苦苦种的那个菜啊，其中有一种菜是像豌豆，豌豆呢就是要把它给剥出来。那我们家的小小孩就很喜欢去做这些事情，没有人强迫他去做，没有人拉着他的手让他去做，没有人软硬兼施的让他去做，但是他就很喜欢。两个人小小孩互相商量好了，你去哪里把东西拿过来，我来准备碗，然后我们怎么剥了这个放在哪里，很喜乐去做，在旁边就很喜乐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希望我们在神的家当中，作为神的子女，你就是非常高兴的去做事情。那在过去这几天的其中一个灵修当中呢，我自己思考，我也看到别人的一点反思，在一个文章当中，我是看到这样的，他是这样写的，他就这个人的灵修呢，他正好是看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就是约翰这样记载的，就说他是指耶稣哈，耶稣离开了犹太，又要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作者呢就想，这是耶稣的一个选择，他有目的的去生活。他有目的的在神人之间的盟约之下，他有目的的选择去生活。他说要经过撒玛利亚，这是他的选择。从地理位置上面来讲，他可以不用经过撒玛利亚，因为绝大部分犹太人就这么做了，绕过去。从犹大到加利利最近的距离当然是要经过撒玛利亚，但是呢绝大部分犹太人都不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彼此怀怨的，甚至到一个程度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意提，他连他的地盘都不愿意走。这是大部分人的选择，走不走撒玛利亚其实是一个人的选择，大部分人的选择绕过去不走，但是耶稣选择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在撒玛利亚里面有神的百姓，有神的子民在那里。所以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就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耶稣就向那个女人传福音，那个女人后来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了全城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在这几天的这个灵修的阅读和我自己的思考当中，反反复复的给我这样的一个印证。我们要选择在这个盟约之下，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选择，我要选择以什么样的态度心境去服侍他。我们可以很喜乐，可以选择很喜乐的服侍他，可以选择很喜乐的去彼此欣赏，可以选择，因为我们的位分已经发生改变了，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洗净了。所以感谢神，我们的位分是什么？是神的子女。我们的职分是什么？效法天父。我们的福分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在这个新的变化，在这个新的盟约之下，神已经接纳我们。那我们是否按着神的旨意来活出他对我们的期盼，以及和 很喜乐的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心里面被神施行的割礼，我们的心被神的恩典所感动，在这些盟约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血被那些动物牛羊的血所预表出来，以致耶稣基督真的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复活。在这个盟约当中，天父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子女，让我们一起来从心里面感恩，来从耳朵上面去听从，从心里面发出那种感谢和喜乐的态度去服侍主，并且按着主的样式来彼此服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的位分发生改变，我们不再是过犯之子，我们却成了天父上帝的子民。我们也求你继续的祝福带领我们，使我们的态度心境可以在圣灵里面自由的去选择，选择喜乐的服侍你，选择荣耀你，选择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并且让人看到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是你的子民。感谢主，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以下一切的时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